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灵修神学。过去周老师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我们认识灵修学的背景。上周开始，周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很实用的属灵操练，让我们一起学像耶稣。上周周老师提到了认识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其中之一也就是界限取向方法，也就是从他的行为来界定他的身份。一位学者研究犹太拉比，他们的身份界定是他们会守安息日，他们会分别他们的食物以及行割礼，以这种的身份界定来辨识他的属灵生命。而这样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缺失呢？以下我们就继续来听周老师的灵修神学。
一般的社会学家在理解一个文化的时候，或理解一种次文化的时候，像我们信友堂本身也包括我们的神学是一个小文化，是一个次文化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观察到，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一种身份的界定，到底谁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友堂的一个成员，他应该礼拜天来做礼拜不是吗？他应该参加小组不是吗？更好参加诗班不是吗？更好是可以实际奉献不是吗？我们可以，我们已经给了我们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次文化当中里面一些的界限，一些身份的记号。他如果做些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是好信友堂的会友。Okay. 如果在神学里面，我们觉得说这些准传道，什么叫好准传道呢？他必须要好好的灵修。他必须要这个参加祷告会，他必须要做这个毕业讲道。他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是一个好的守哈神的学生。我们对我们传道人本身也有这种的概念，什么是一个好传道人呢？什么是一个好的牧师呢？我们给他一些界限的指标哈。好的牧师本身开的汽车本身应该是裕隆的，不是开宾士轿车哈。那么好的这个牧师本身其实穿的衣服是二手的衣服哈。那么弟兄姐妹，我爸爸是牧师，我从小穿二手衣服长大的。很奇怪，很多人把家里不要东西送给牧师啊，送给教会。OK， 那么我几年前在圣光服事，在圣光他们把一间教室腾出来做什么？堆一些弟兄姐妹奉献给圣光的东西，像沙发椅啦，像烤面包机啦 ，OK， 像那个 microwave 啊 ，OK， 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一些的柜子啦、鞋柜啦，都是旧的。把他们教会不要的东西送给神学院。那么我观察，其实那个什么我们台湾的信徒们，他们对传道人的尊重，对传道人的爱戴其实是非常低的。那在美国看到说这些黑人他们对传道人是非常尊重的，当然知道说韩国人他们对传道人是非常尊重。韩国人的主任牧师的教会，不是教会，他的办公室好大，那些助理牧师办公室很小。 OK，我要回到你们助理传道的办公室也很小。 OK， 看到说其实很有区别。 OK， 那么好几年前赵永进牧师来华神讲道，我还记得那一天，那么以为是韩国语出现。 OK， 那么好多的这个跟他在一起传道人帮他提包包。 OK， 我刚才从华神来这边，没有人帮我提包包。 OK， 连我太太都帮我提包包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在韩国他们对牧师非常的尊重。但很奇怪，在华人教会他们对牧师不尊重，他们如果没有办法爱神的仆人的话，我想他们也不太容易爱我们的神。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对一个好牧师本身也有一些的记号，一些界限的记号，一个身份的记号。一个好牧师本身他需要这些的条件，他需要符合这些的要求，他才是好牧师。 那么所以因此感到说，其实当我们在理解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也用这种的界限取向方式来了解属灵生命。我们会说，到底谁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呢？他一定会十一奉献，他一定会每天会做这个所谓的每日活水，会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活泼的生命，他会有灵修的时间。不但这样子，一个好基督徒本身他会什么呢？参与教会的探访的工作，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Okay。所以我们用这种很界限的指标，很这个身份的指标来界定什么是一个属灵人，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弟兄姐妹，跟大家报告一下，耶稣没有用这个方式，保罗没有这个方式来了解属灵的生命。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生命的了解其实非常的扭曲。什么叫做对属灵生命的理解是一种扭曲的方式？那么就是代表说，我对这种界限取向方式的理解也是一种扭曲的方式来理解属灵的生命。这个不是耶稣的方式，所以他我就把它称为是扭曲对属灵生命的方式的一种理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生命的方式的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什么叫做扭曲对属灵生命的理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把那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理解放在就是它的外表上，我们不要重视那个外表。所以我们很在意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祷告，但是他可能有祷告，但是没有更多的依靠神。他可能参加祷告会，但是没有更多的依靠神。他可能在家里面有祷告，但是没有学会更多的依靠神。很多时候他来教会，但是没有真正崇拜。他礼拜天来教会，但是他没有崇拜。OK， 他没有跟他崇拜的神有生命的连结。所以因此很多时候一种扭曲生命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太在意那个外表。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或者说出现的那个我，不是你的真我，是你的假我，是你期待大家的那个假我。甚至在这个什么脸书上，那个可能是你的替身啊，你的这个阿凡达。 OK， 你的替身啊，所以不是你自己。 OK，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要伪装自己，让我们自己觉得很属灵啊，属灵。这个就是一种扭曲对属灵生命的理解，那个很在意那个外表，那个表面的东西，但是忘记那个心的这个部分。同样的，就是一种扭曲属灵生命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很在意什么呢？就是质疑、批判这种人比较不容易接近。那么很多时候他会对别人的生命非常的过分的批判，那么他会对他自己的成功，他非常的骄傲，那么他会觉得说他来聚会比其他弟兄姐妹更多，他也会为这个事情，他也有这种骄傲的这个态度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第二种对属灵生命的一种扭曲的理解，比较在意这些的规条。当我说了这些规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我就比较不能接受那些好像没有办法跟着我这个有这种的按部就班的来做这些属灵的规表，或者是满足这些属灵的规表。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也是扭曲属灵生命的另外一个特质。还有呢，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理解是扭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会非常累，要装着属灵会让人很累。OK， 一天到晚用这个假的你跟别人互动，那个其实是很累的，很虚假的，你会非常的疲惫啊。所以因此一个人拥有这种扭曲的属灵生命的话，其实他有这些的症状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耶稣跟保罗方式什么方式呢？来了解属灵生命，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进入方式来了解属灵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容许我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谈到，到底什么叫做新的进入方式来了解属灵的生命。那这里我们必须要优先的跟大家再次来看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理解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出现在马太福音这边的这个22章34节到这边的第40节，请大家麻烦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2章这边的34节到这边的第40节，那我跟大家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经文本身的这个教导。马太福音22章，我们来看这边的34节到这边的第40节。那这里神的话也这样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OK， 据耶稣不但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同时当说这位律法师也要试探耶稣。不但魔鬼会试探耶稣，同时律法师也会试探耶稣。不只是魔鬼会试探你，同时人也会试探你。 Okay. 那这里提到说，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OK， 那个会让人喘不是吗？你不觉得会让你喘吗？ OK， 真的是要做到这个会让人喘的。OK， 我不晓得你们跑不跑步哈。OK， 那个在几分钟里面跑的那个到那个几圈，那个你要卖命跑的话，那要很喘啊。那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神，应该会让我们跟随耶稣蛮喘的。那个就是你是有计划要跟随他，你是有企图、有意图要跟随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随耶稣有企图心？这耶稣不这样讲吗？你要尽心、尽性、尽爱主你的神啊！然后这里耶稣就提到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啊！爱如己，弟兄姐妹，又是会让人非常喘的、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连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爱，我们怎么办法去爱别人呢？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我们一个人必须要从神那里先领受神的爱，先领受神的这个接纳。当我们在神面前有绝对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爱分享出去，如同我们所谈到 Bernard 的那个这个四级的这种爱的这个关系。所以这里耶稣说，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所以当耶稣在谈旧约，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有那么多的规条而去遵守，他所关心的是新的问题，要爱人，要爱神。Okay，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进入方式，来了解属灵的生命。那第二段经文需要跟大家理解的，就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13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这经文本身，大家一听到我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它其实属于婚礼当中里面，我们请一对夫妇来帮我们读的经文，不是吗？我也帮一些我的学生，他们在婚礼当中的时候，邀请我跟我太太读这段经文。但这经文本身，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我每次读的时候，越读越读不下去。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新人他觉得说可以读下去，因为这里我必须要承认，我离这个经文本身的内容谈到的生命特质我太远了。这里的数个特质，数个爱的特质，我每一个都做不到。那么但是这里其实也就是我们要如同保罗所给我们的，这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教生命互动的一个原则，就是透过这个爱的关系的互动的原则。那么在这边提到说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这保罗这边就教导我们，他这样说，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什么呢？我若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如果说万能的方言 OK， 并天使的话语，不得了 OK。那么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教会对方言本身有不同的看法 OK。方言明显保罗是一个属灵的恩赐 OK。然后这个恩赐本身是圣灵会随即把这个恩赐给某一些人 OK。方言本身基本上是对神说的，不像先知预言是对人说的 OK。方言是对神说的，主要是说什么呢？赞美跟祷告 OK。那么当然今晚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谈这个方言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保罗提到说，我如果说万能方言，可以说方言了 OK。今天如果你可以说万能方言，在某些教会里面，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太属灵的，他非常的跟神关系那么的亲密 OK。他可以用这种的方言来跟神有这种生命的互动，并天使的话语，更不得了，可以说天使的话语。那这里好像是保罗在谈两种不同的方言，一种方言是人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个地上已经拥有的语言 OK。一种是什么呢？是天使的话语，因为保罗说方言本身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要被翻出来的。那么所以这里保罗提到说，如果这种人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没有爱的话又怎么样呢？他有非常这个显硕的，可以讲说显耀的这个恩赐，但是他没有爱， 保罗说，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智的，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部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Okay， 他可以说预言，非常可惜这里的和本把它翻错了。先知讲道不是讲道的恩赐，先知讲道是说预言的恩赐。那么当然这个是在别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学习。那么这里提到说，说预言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个信心很伟大，是种灵恩式的信心。那神也把这种信心给某一些人。OK，在中国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位叫愚公，不是吗？他是移山吗 ？OK， 还有谁移山呢 ？OK， 这个中国的三峡大坝那个谁啊，李鹏也不是移山吗？然后，但是神给某些人一种信心，相信这个山都可以动，这个是不得了的信心。但是保罗说，没有爱的话，我就算不了什么。再看这边的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使己身叫人魂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那么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 ，OK， 那么不晓得大家过去是不是在慈济当中做过慈济的一个什么穿旗袍的啊，那个慈济的什么深蓝色的那个蛮好看的啊，蛮好看的，比一些教会的那个背心好看的 ，OK， 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那个招待是穿的背心哈。很多时候我看到这些背心，有想到说庙里工作的一样，是庙会里面不是都穿背心吗 ？OK， 你们教会没有穿背心吗 ？OK， 所以那个不好意思，我讲这个哈，这个是我的直接的感觉哈。那么有人就像那些慈济的欧巴桑 ，OK， 他们很愿意救济穷人、做善事 ，OK， 甚至为主殉道，这个舍己叫人魂招。那么在台湾，我们常常提到那个什么南农啊。真的很浓啊。那么这里提到说，可能有那么伟大的举动，但是没有爱的话，仍然与我无益啊。所以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新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那种外表的方式，那个界限的方式来理解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的属灵生命的这个认识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所问的问题会不一样。当我们所采取的这个第一个方式就是界限取向方式来了解属灵生命的时候，我问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守安息日，他到底有没有行割礼，他到底有没有按照传统犹太方式来准备食物，他到底有没有十一奉献，他到底有没有参加小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做礼拜，来了解他的属灵的生命。会像我们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几个国家 OK，我们入关的时候必须要勾一下到底你有多少钱啊，或者是你没有钱啊什么勾，好像是你要满足这些项目他问你这些问题一样的方式 ,OK。所以因此看到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界限取向方式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他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些。如果他做了这些他可以勾的话，他代表就是他是个很属灵的人。但是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是这样子，是那个新的方式。我们就问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今天有比昨天更有喜乐，他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像耶稣，他今年有没有比前年更有这个什么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问的问题会是不同的，不是他有做到这些的外表的东西，他可能做到了但是心中没有喜乐，他可能做到了他没有更多的爱，但可能做到了他没有更多的这个舍己。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当我们面对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啊？那谈到这里之后，我们必须要来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属灵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那属灵生命的目标是不是如同我这个 PowerPoint 上所说的，要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是不是知识会让我们更属灵？所以一个人读了台大，他是一个法官，一个律师，不代表他不会贪，不代表他不会贪污啊。他那么好的法学知识，他好像也贪污啊，更搞不好更会贪污啊，对不对？那么一个在教会里面，他参加十年的教会的主路学的一位弟兄姐妹，会不会比一个没有参加教会主路学的弟兄姐妹更属灵？会不会？有人在摇头啊。我在神学院教书啊，那么我们天天在教知识。 那么啊，如果华神只训练我们的学生只会懂知识的话，那华神应该关门了。OK， 那个地方是塑造传道的地方，不只是让传道人更聪明啊的地方。那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一个可能在这里上十年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他有一些帮助，但他会更像耶稣吗 ？Maybe, maybe not， 有可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想说，我们上那么多的这个主日学课，到底有帮助吗？有帮助吗？你们上那么多主日学课，有帮助吗？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退休会，退休会里面我们又请一个讲员在那给我们培灵，给我们讲解神的话语。一个每一年参加退休会的人，会不会比一个没有参加退休会的人更应该爱耶稣，更耶稣喜乐吗？应该理论上有些帮助，因为他有这些理解。但是弟兄姐妹，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因此看到说，属灵生命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反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太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搞不好成为法利赛人的候选人。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熟悉啊，所以希律王本身当时候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在问说，到底基督耶稣要生在哪里？希律王很聪明啊，就问这些圣殿工作者、这些文士们，他们就马上把米迦书就讲出来了，告诉他们，告诉希律王说，基督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呢。但希律王有没有去伯利恒拜耶稣呢？那这些文士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圣殿工作者，他们知道圣经的这个知识，他们有到伯利恒去拜耶稣吗？好像没有啊。那么谁去拜耶稣呢？是这些社会的边缘人，不是吗？那些牧羊人、那些外邦人、东方来的博士、那些老人，这个撒迦利亚跟亚拿，他们来到，他们去拜耶稣。但是正是这些有圣经知识的人，他反而没有拜耶稣。那这些法利赛人对旧约的预言非常熟悉，但是他们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受不了这位耶稣，他们把耶稣要送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属灵人不在于他有更多的知识，搞不好他知识多了，他搞不好更不属灵，他知识成为他的生命的这个啊绊倒。所以属灵生命的最终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那属灵生命的第二个目标是不是成为一个有尊崇的人？是不是合乎我们教会的这个小文化？常常我觉得我观察有的人在一些教会当中里面，他其实不是真正从政得救，他只是融合在那个教会的文化里面，融合在教会的那种的生态的当中里面，他这个教会里面找到他的一种归属感，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把他生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真正的要跟随耶稣，他没有真正的要来这个教会里面崇拜耶稣。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那么属灵生命是在于是不是成为一个尊崇的，就尊崇我们这个教会次文化的这些的规矩，我们这个神学院的次文化的这些的要求，都满足这些规条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属灵生命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容许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让大家理解什么叫做属灵生命其实不在乎成为一个尊崇的人。那么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两位传道人，他们都非常优秀，非常会牧会，教会人数也非常的多，那弟兄姐妹也非常喜欢他牧师的讲道，那从牧师的讲道里面得到非常的多的帮助。那么但是这两个教会的这个中间一个教会的人数比较多，另外教会的人数比较少一点，那所以因此这个人数比较少的教会的牧师就开始比较，为什么他的教会人数比他教会人数多？ Okay， 为什么？ Okay， 在比较之后就开始心里面有一点的不舒服，有点嫉妒，甚至有点愤恨，怎么搞的？他的教会人数比我的教会人数多，但是他嫉妒，他愤恨，他比较，弟兄姐妹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周学信在愤恨吗？你看得出来周学信在这边比较吗？在嫉妒吗？看不出来啊！我穿的西装那么帅，还会有嫉妒吗？还会有比较吗？还会有愤恨吗？看不出来啊。OK， 所以那个弟兄姐妹看不出他牧师有愤恨，有比较。当牧师讲道讲得很棒，他觉得牧师讲很棒。当牧师去探访，牧师按照我们这个次文化所期待的都做到了，但弟兄姐妹看不出他内心的这个什么愤恨嫉妒。当有一天这个牧师从这个教会的办公室走出来，就 那个什么，在这个教会的停车场就抽起烟来。那么那天很奇怪，有个长老啊，他可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就留在这个教会的办公室比较久，就从这个教会办公室走出来，撞见牧师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抽烟。那怎么办呢？这个长老就回去，就写个 email， 那么就用一个 click， 全教会都知道说牧师在我们的停车场抽烟。那怎么办呢？要开个紧急长老会议。弟兄姐妹，生命没有成长，不会开紧急长老会议。你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你不会为这个事情太紧张。但是当一个牧师在教会停车场抽烟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因为这个抽烟不是我们这个次文化的这个标准，不，我们次文化不容许抽烟喝酒，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不容许我们的牧师抽烟喝酒，不是吗？但一旦这个牧师破坏了这个尊崇，他没有遵从到这个次文化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就开会。开会的结果是什么呢？请牧师 sayonara， 走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属灵生命不在于尊崇，我们都做到了。OK， 像这些法利赛人非常会做，但是他生命是破产的，破产的。这个牧师都做到了，弟兄姐妹没有察觉，知道这个牧师在这个停车场抽烟来，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次文化的这个标志来符合我们对这个牧师的理解，我们就要请他走。弟兄姐妹，不是说抽烟很好。OK。不是，这不是我的意思哈。那么不是鼓励大家去抽烟的，不是我的意思。但我们知道说，圣经上本身没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能抽烟。可能我们的这个长寿的烟包上面告诉你说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啊。但圣经上本身好像没有一节经文，连一节经文没有告诉你说抽烟对你身体不好，有吗？如果找到的话，我给你100万美金啊。好像没有这个经文，但圣经上明显的教导们，嫉妒不是罪吗？愤恨不是罪吗？但好像圣经上没有讲抽烟是罪啊。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属灵生命的真正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尊崇的人，属灵生命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成为一个改变的人，改变。这就是今晚上我所关心的，我也期待大家关心这个事情啊，就是生命要如何的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透过周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界限取向的方法容易成为扭曲的属灵生命，靠着外表而不是真正的我，是大家所期待的我，用假的我跟人互动很累，要留意是否伪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属灵，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醒。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灵修神学讲义。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